今天我们交通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我实在感谢神，我们有机会这样星期二来读经，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星期五有读经，星期天有读经啊。那弟兄姊妹有人就问，为什么我们还要星期二读经？那我记得王弟兄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交通过，我们星期二的读经跟礼拜五跟礼拜天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比较深入的主要从圣经的本文来进入看到神在这一卷书在这一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好像有一点有地方称为是讲经的聚会，就是我们不是交通一些生活上看到的亮光，而是从圣经的本文里面我们去挖去把神自己在这卷书里面所讲的话来交通出来。所以是比较，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预备的话，我们就比较难能够进入，但如果我们真是要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的话，我实在觉得这一种的读经对我们愿意服侍主的人，这是必须的我记得王立兄曾经说过，一个聚会里面如果真理的基础要打得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讲经式的在圣经里面来读。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第四章，我们第三章已经开始讲到什么是新约的执事，特别在书的末了讲到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我们知道字句就是特别是指到律法的字句是好像是律法外面的条文，是以色列人已经证明了人行不出来所以只是一些刻在石板上宗教的条文它的功用好像只是定人的罪而已。当然神的本意本来不是这样，神要透过律法来把他所要的那条路指给人，叫人去行，但是人没有办法行出来。那律法的经义，我们都知道经义这个字原文是做灵是活神的灵，圣灵那圣灵就带着能力进到信徒的里面那叫我们因着有了灵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凭着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能够享用到神的救恩而活出神的旨意。所以说到新约是属灵的执事，不是定罪的死的执事新约是称义的执事。所以当我们进入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也交通过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特别是讲到如何带出新约的执事弟兄姊妹，如果听主日报告，我们也提过江弟兄八月底有四次的信息来到我们当中，他给我们的题目是新约的生命与执事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我想可能是讲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如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读呢，我相信不单单我们能够这一次读经我们得帮助，我们也能够预备八月一些特别的信息。那第四章我们看到这里前面一段呢，第一到第六节好像特别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进新约的执事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就是说是指把真理表明出来。当然一开始就提到说我们受了这个职分， 其实是我们所不配的。所以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我想我们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到如今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职事，做新约的职事，做生命的供应，这个是我们所不配的，而且是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呢，乃是蒙神的怜悯，而且呢，因为这新约的职事是我们不配，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事，而且新约的职事是我们不配的，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够得上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恩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应该战战兢兢的今天在这里来侍事奉。所以他说，我们心思里面非常的准确，不能有一点的偏差，说乃是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都弃绝，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然后呢，只将真理表明出来。那怎么样来服侍呢？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我们只将真理表明出来，照着真理而行，然后呢，叫人从心底下能够碰到，在我们这些新约的执事的人身上碰到主，遇见神，所以这是一件我们不能够承担的，是一件大的事情。但是这个就是新约的执事我们要做的，要带出来的态度。所以在这里面第五节就讲了出来，说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我想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这是一个，我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里面充满了人，充满了属肉体的，那到了哥林多后书，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的长进，所以就特别是保罗用着他自己的见证而讲出新约里面服侍的人应该是怎么样。那这里很强调的一点，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这里说我们怎么样传，是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如果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章十八节就用过这个字，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能够把父表明出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明白的。但是我们能够把神的儿子表明出来，这就是一件大事。我记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面，那里说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当然这个更大的事是讲到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而完成神永远的旨意，这连上整串神永远的旨意。但是能够把神表明出来这一件事情，从我们来讲这是一件大而难的事情，但是从新约的执事来讲，这是新约执事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打折扣，不能够降低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哥林多后书讲到新约的执事是如何的能够带出来这个执事的时候，这里面就没有一点的妥协的余地，而且他说是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换一句话说，我不是讲道理， 而是叫人的良心里面，在新约的执事的身上碰到这位主。那这个就不是我们有任何的花拳绣腿或者任何人的才干能够带一带出来，这是真功夫啊。这是新约的执事，当里面的态度首先是讲明真理，表明出来，然后我们在这里不传自己啊。在这里啊，就一开始就六节好像就把那个标准方向内容就给我们点了出来。那我们从第七节我们继续就看，好像这个职分啊，新约的执事是怎么样来进出来的啊。当我们都知道新约的执事从一个角度来讲啊，是我们不配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神造人的目的啊，是我们之所以被造被拯救，是为了进这新约的执事，是为了要解决宇宙当中属灵的矛盾，是为了叫神人的旨意能够完成啊。所以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看到这是一场严肃而且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不传自己啊，传耶稣基督为主，这个不光光是说对于人要谦卑隐藏自己这么简单，因为在这个里面就传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是在所有属灵的景域里面事情一个关键点。因为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堕落，就是因为他不尊耶稣为主。那今天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开始讲到什么是教会的时候，那你就讲到教会就是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教会的范围。换一句话说，教会所要做的见证就是要耶稣基督是主，这个见证能够显明出来。如果这个见证不能显出来啊，等于是我们就完全没有进入我们的功用，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啊，教会在地上的意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有人被拣选来进新约的执事而要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一点是一点不能含糊的，耶稣是主。因为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是绝对的啊，不能够有任何的个妥协啊在里面。所以不传自己乃传基督耶稣是主，是一件关键性的东西啊。撒旦对付神的工作，那他不能够碰耶稣自己，他只能够去碰神所用的人啊。他可以光明的天使，可以用咆哮的狮子。光明的天使很多时候叫人离开了基督是主这个事实，多少时候高抬人，以人为主，根据人的想法满足人的需要，这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常见的啊。这个不能够带出新约的知识。所以到了第七节这里就开始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进这个执事啊。第四章第一开始说我们受了这个职分的人，其实我们受了这个职分的人，同样你是要知道你是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执事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啊。当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撒旦的势力被摧毁的时候，而这所以这场征战的战场可以说是在人的身上。 那主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自己对付仇敌是完全没有办法啊，所以神就把他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这群瓦器的里面，所以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在这次再次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实在在神面前俯伏敬拜。我说为什么要我们说称为瓦器呢？你说瓦器是属土的啊，是不值钱的，是卑贱的，那这个都对。但是那个不拿一个破铜烂铁也可以啊。但是主特别是用瓦器，因为一方面是属土，一方面因为这个瓦器要被破碎啊，瓦器要被破碎，人不能够给撒旦击倒，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力量啊，而是我们这些在这个脆弱的这个瓦器的里面有宝贝啊。瓦器啊是属地的东西，不可靠的，但是那个当瓦器受到压力而被破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这个事实我们都知道。OK， 我们都知道，但是在这里所带出来的一个事实，乃是外面的破碎，或者是救人啊的破碎，而带出基督生命的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带出一个原则是死而复活的原则。死而复活的原则，旧的生命停止了活动，新的生命从里面才能够出来啊！所以我想，在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掌握得到。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如果外面的瓦器不甘心被破碎的话，里面的宝贝也出不来。所以在主灵的征战的里面，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以至于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写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看到，如果耶稣不死就没有复活，同样神在我们身上死，我们没有让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那耶稣的生就不能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想这些的原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多少愿意让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来发动，以至于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我想这个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要经历的啊，必须愿意经历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一条路啊，这条路就是主所走过的十字架的路。然后今天神的建造在教会的里面，或者神的工作能够在地上有实际的建造，实际的建造就是真正生命的被建造啊。因为今天我们知道知识多少时候好像知识我们就是把一些知识传送出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没有生命来把这些知识送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如果生命的度量不够的话，我们只能够传一些头脑的知识，而不能够传一些建造教会的一些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破碎的结果啊，不是我们说身体的死亡，而是说我们这个旧人不再活动啊，而全让主在我们身上来执掌，来担当一切。所以当一主一显明出来，我们旧人肯不活动的时候，那别人在我们身上所遇到的就是主，而看到了主，而且他就受吸引来跟从他。所以到了十三节，就是我们就看到后面这一段呢，从十三到十八节可以说是尽职的，能够尽这个职事需要有的信心。十三节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那说什么呢？说就是十四节下面所说的，我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他一同站在他面前。我们在这里看到尽新约的职事，就是尽属灵的职事，一切属灵的实际是从信心开始。信什么呢？信主耶稣所做的跟所事的。那信这怎么样呢？信的实行，就是当我们信主所做跟所事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连上主所做的。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都说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主联合。那这个怎么样连上呢？是因着信心，因着信心去接受神所做的。所以呢，与主同死同复活，而且他不单只说与主同死同复活，而且呢说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而且不单单与主的联合，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而且是能够把人带到主的跟前。这样的信心，这样来尽新约的职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与主同死同复活，那当时保罗所经历的是四面受敌啊，心里作难啊，遭逼迫打倒了。但为什么能够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呢？因为今天在地上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是死嘛，死的势力是最大。但如果你看到复活的时候，你就死就不可怕。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为什么我们看到历史历代那么多圣徒，他们能够为主舍命，不是因为死在他们身上啊，不是那么痛苦，死是痛苦，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死后面带进的是复活。所以你看到复活的时候，死就不可怕。而且你如果你再看一步，你看到复活的时候，你复活是待到活到主的跟前的话，那这个不单是不可怕，这个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而且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是为了主啊做你们的仆人啊，就是愿意接受耶稣的死，愿意接受在属地上的损失，而把生命供应给人啊，好叫恩惠十五节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至于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所以侍奉的目的是为了叫父神得着荣耀， 而那我们所付的代价就不觉得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十六节侍奉主，我们能够这样付出代价的话啊，我们就不至于丧胆啊。虽然外体会毁坏，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侍奉主所必须要有的，就是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啊。新约的执事的侍奉是生命的服侍，那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要命的服侍啊。那人怎么能够一直活在这个为主舍命的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呢？乃是因着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也就是说主在我们的灵里给我们有不断的更新，换一句话说，我们灵里面一直是明亮，不陈旧啊，外面不丧胆，虽然身体毁坏，但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觉得这个是进新约的执事能够走上去所必须我们要有的经历。如果神的用人啊，神所用的人啊，如果不能够保持灵里面的新鲜，我们走不上去。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灵里面一直在更新的里面，就好像十七节那的正常的光景，我们这至战至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这个就叫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到了最后，保罗在这里清楚的叫我们看到他所遭遇的这一切他不至于灰心丧胆，是因为他所顾念的不是这些眼见的，而是将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不是眼见至至战至清的苦楚。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他能够不退后，最主要的是他一直专心的仰望主，活在一天心思一天生命的更新的里面，而且他所看的东西啊，不叫地上的东西或者心思上的东西而影响了他看神永远的荣耀这件事情看得不够清楚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服侍的路上，在新约的服侍上面能够一直的持守尽忠啊，是不单单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更重要的是要里面明亮，看清楚我们的前途，看到将来那荣耀无比永远的荣耀是我们的份的话，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上去。我想我就这样开一个头先。
看这章的时候，我感觉到这章是接着上一章过来的。在三章的后半部分讲到那个帕子的事情，帕子由脸上怎么转到心上，然后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们的心几时向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那么下面又说到，就是说主的仆人，就是主的执事，就是他是能够敞着脸得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那么真正的就是说新约的仆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能够他的心是归向了主，他的心归向了主带来的一个结果，他就是能够敞开脸，能够得见主的荣光。到了这里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是第三章的时候是有个比喻，就是说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 而镜子给人带来了一个感觉呢，好像就有点像是外面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到了第四章这里头呢，就让我们看到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里面的。这里就提到那个瓦器跟宝贝的事，实际上就是因为神的仆人他的心能够归向主的话，那主就到了你的里面，那么你的心就得到敞开，你就能够见到这个光。这个光不是你从外面来见到，乃是你就是说是你里面这个光由从你里面来发出来。那在第四章第六节里的时候，那你就讲得最明确了，就是说这个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基督就是这光。因为他在前面也提到一点，他就是说基督本是神的形象。在另外一处经文我们也知道，基督就是那本体的神的那个本体的真相，那么这就是他的光。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呢，就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如何把你的心去单单的去向主完全的打开。然后第二点呢，我想交通的一点呢，就是说这次读的是第十一节跟十一节里头，那里有两个常，就是说经常。常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一下子一阵子或者一段时间的，乃是你经常一直在那边进行的。所以说这就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要得到神所喜悦的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必须经常带着死。因为这个死就是指着我们自身的死，我们去要跟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不是一阵子的，乃是我们一生的道路。如果从一个角度上一面来讲，是指到我们就是说我们整个魂的完全的得救，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生命的长成。那么到十二节的时候，那里就讲到，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这个发动本身就是一种运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让着这个死在我们一生中，让我们在一生的我们自己的身上能够不断的运行。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不愿意让自己死的，但是主在地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打了我们最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一粒麦子的那个例子。那个麦子不死，那个新的就出不来。那这个呢，只有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来说，就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的让自己在不断的死。不断的死的一个最实际的操练，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是把我们交出来。那么所以说在十一节的时候，他那里是讲的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说这个死地，去死地不是你自己主动的去的，你是被交出去的。那你交出去，你愿不愿意这样就顺服神的旨意，顺从神的旨意去这样去让神去这样去做你的工。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我想先交通这两点。
读第四章的时候，觉得第一节说这职分，我觉得比较重。然后是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因为我觉得这职分是从第三节带来的，所以想第一跑上来是讲我们既然蒙了怜悯，那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读不通啊，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那为什么不上当？然后接下来又是乃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那我想我们一般是说，那如果是要做神的仆人，那我们要对付，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有见证出来。但我觉得跟前面就不上当好像连不起来。那么我比较倾向于是这样，我想在前六节，我很阿门刚才弟兄交通了，就是一开始是一个态度。那么人为什么会上胆？我这里讲到一次不上胆，到了后面也是讲到一次不上胆，十六节也讲到一次不上胆。那人为什么上胆？人有他的自己。我想保罗在第四章中很显明的，他看到自己的本相，他是蒙了怜悯，他看到是瓦器，他看到是众人的仆人，他看到不传自己。我想 保罗他从他的经历，他曾经是逼迫过基督的身体，逼迫过主的。但是他受了这个职分，我觉得从第三章当他看到新约职分是那样荣耀的时候，那我觉得他是实在是觉得不配。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实在看到不配，我们完全是蒙怜悯，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那么对他来说他就可以不上当了，他不必要再为自己再去顾惜一些什么的东西。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只讲真理表明出来，一个当然是带出基督的见证，那另外一个我想当他这里讲到真理表明出来，我想还是指有一个重点，还是只传基督自己。那么因为我想因为我会想到加拉太书了，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是讲到他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他们的中间。那么这里也是讲到真理，这里的福音，那这福音，那我想是指的基督的自己。那么什么暧昧可耻的事呢？那就是说比如讲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彼得、基法、有巴拿巴，那么他们就不敢那么的这么的坚定的将这个真理表明出来，他们碰到一些情况他们就软弱了，他们或者用一些我说这里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那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上胆的，他们没有胆子那样的大，就只传基督。那我想在这里保罗他认识了他自己的身份，他看到自己是蒙怜悯，是完全不配，看到这么荣耀的职分，他就不再看自己的在人面前怎么样，所以他能放下自己，我想这是一个。那么后面当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那么这一段一直到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我想我们一般，我至少我一般读到这一句，我们都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去祷告不信的人是因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但我想当这里讲到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又是讲到被蒙蔽他们的心眼，这个心眼和第三章心地刚硬那些人蒙了帕子是一样的。我觉得这里一个重点可能还不光是讲我们传福音中不信的人，我想他叫此等不信的人，也许对第三章那些蒙帕子的人还是有一些的针对性的，因为他这里特别是讲到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还是带着帕子。那么保罗后面是讲到他为什么能够不传自己，乃传基督耶稣为主，因为第六节有一个因为那丰富光，也就是保罗他里面是真的是经历到了是什么样神的荣耀，最后什么是借着基督，就是他已经保罗是里面已经看见了基督是唯一的那样的一条的路，所以保罗他只传基督。那我想前六节可能有些这样的那个意思。那么后面当讲到宝器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那我会想到整个第七节开始到后面就是讲到一个神的用人他的魂的破碎灵的出来。那我想他这里就是讲到这活的这必死的，我想这些都总体应该不是讲人的身体的死和活，我想是神是活的，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魂非常的活。那么必死的，我想这里其实这个必死的身体是在是还是讲到人的肉体。那么所以说我想这里重点可能讲的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带出先死后生，那最后是魂的生命被对付，最后是灵的能够显出来。而且我是觉得这里是讲到有属灵的征战，那我想这里一个重点是不光是表明神在征战中可以来保守，我想神是用着这些的征战来对付保罗们，让他们是魂的被对付掉，灵的出来。所以这里说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想心里作难就是说这个时候你魂里面还是作难的，你的心思中或者你的情感中你怎么样还是过不去的，还是有疑惑的，但是你灵里面是不失望的。那么而且我觉得当他讲到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里的意思不光是指就好像在路斯德那一次他被打得半死，那最后没有死亡。我想第八第九节是保罗的经历，他可能预先也不一定那么的知道，诶，但是也许有的时候他里面那个的天然或者魂里他感觉到已经死了，他自己不知不觉的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的生命的东西这个灵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像他这里他说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那也就是说 十字架这件的事情不是他主动的我们要去碰一个十字架，他是被交于死地的。我觉得还过去王弟兄做过见证，关于用尺打手啊，在读书的时候用尺打手那个见证，就是我们对我们人来说我们都不愿意去对付自己的，但这是被交于死地，就神安排好十字架，但保罗就是去接受，最后带出了他那个身就被带出来了。而且我觉得这里是特别是讲到身上常带的是耶稣的死，而且是耶稣的身，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死都是有用，这里带着的是耶稣的死，而且这里带出的是耶稣的身。那么到我想到十三节以后，我里面也是觉得我们既有这信心，它其实原来一个字是我们既有这相信心的灵。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后面里面表达的也是在魂里可以有一些的怎样，但是在灵里面，也就是说魂和灵，有些弟兄说是一个是魂的破碎灵的出来，还有一个是说魂和灵的分开，也就是说魂还是在这样的当中，但是在灵里面已经看到了一个就是胜过的，看到了一个已经高过的，已经看到了那个复活的那样的一个实际，所以说最后就是能够不被那样的外面的事情或者魂里的所打扰。所以十六节我想他也说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也就是在魂里面或者说在外面看好像是不行，但是那灵里面一直是在一个的高处。我觉得最后是特别是讲到这自沾自清的苦楚，那这个苦楚和启示录一章耶稣的患难，这个患难是同一个字，为我们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我记得有弟兄讲过就讲过关于特别是讲到宝贝和瓦器，说神怎么得荣耀，神真是得荣耀。今天宝贝一般应该放在什么？放在这种金银的金子做的那个珠宝盒里。但神怎么得荣耀？神最后让我们是宝贝。神可以把瓦器放在宝贝里，最后让这个瓦器中被破碎，能够显出宝贝。或者说，说另外一句话，说不是说最后我们越属灵的就变成灵了，不，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是这样一个瓦器，但是一个的瓦器就是说是被对付过的，最后让宝贝那个的荣耀能够被显出来。
我想了第四节第四章我想讲到这个新约的继续讲到新约的执事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从第三章开始，我觉得应该从第二章他讲到那个新约的执事那个就是讲到我们是如何在一个新约的里面做一个属灵的服事我想呢在这里保罗借着一件事情来说明就是这个事情是他自己的经历他就讲到他在特罗亚的那个事情，他本来就是要他发现在特罗亚那边主给他开那个福音的门，但是呢主没有叫他留在那边，他要他到那个马其顿去如果你叫一个保罗他是为主来传福音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在一个新约的执事一个神的用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一个人。所以你就看到他没有自己的定义，他把自己的那个想法放下来，他拣选了主。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神的用人他的一个态度，他一个心思就是尊主为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讲道理，他这个是他的经历，他的的确确从一开始讲到新约的执事就从他这个经历里面来说起，就是讲到一个神的用人他应该在神的那个服事上面他应该有的态度，他不是跟随人的倾向，也是不 不是跟随工作的需要，乃是跟随神的安排。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发现为什么基督的香气能够从神的用人 从保罗的身上能够显出来，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特性，就是借着接近的事情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在第四章里面呢，他如果他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他根本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可以传呢？因为他的心他的经历就是来发表主的自己，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先被先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所以他没有别的可以传，他就是只传基督为主。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说他自己想办法去做，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学习。所以你就很自然的，他在他的身上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自然的表现，他不是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所以一个新约的一个执事，一个神的用人，他乃是把基督把他交通出来，让人看到基督，把基督带出来。所以你就看到了他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他从肯在神的面前服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基督的生命就从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呢？这个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这些的东西都是他知道都是神所安排的。如果不是神呢，都是神容许。目的呢，就是叫叫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明所以我在这里实在是看到一个神的用人他的的确确他自己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常常接受神的带领，接受神的安排的一个人。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有这个条件把新约的执事，把基督就可以从他的服事里面能够带出来，叫人能够得到供应。
第一节说，我们既然受了这个职分，职分这个字跟上一章的那个职事在英文同一也是 ministry， 所以这个第四章你看到很明显的是接着第三章就讲到这个属灵的职事。上一节我们交通过这一点了，这个也是新约的职事，刚才也提过了。有了这个职事，现在就转到那个承担这个职事的人。这个职事既然是属灵的，那个人服侍的人也是应该是属灵的。所以我觉得从第四章开始就转了一个角度，就讲到属灵的人服侍神的人那个品格那个表现应该是怎么样。一开始就点到就不上胆，刚才弟兄也提过了，十六节再提，所以我们不上胆。为什么提到这一点？我自己看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第八第九节已经讲到他就是这样了，四面受敌了，给人打倒了。到了后来十一章你看到他讲到他的经历，有这些经历的人自然很自然碰上是你是我们都上当了。 根本就没办法可以承担得起。但是当然第三章已经说了，我们能够承担这个局势是出于神。啊，在这里在也讲到有宝贝在瓦器里。所以你看是介绍上一章讲到一个做新约执事的人一定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不上当。但是他能够不上当是因为有宝贝，但是那个不停在哪里，那他的服事要带出什么呢？第二节就是将真理表明出来，第五节传基督耶稣为主，真理显出来就叫人看见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事实，这个尊荣啊！如果好多人都说我讲的是真理，你们讲的不是真理，不符合圣经，但是如果你讲了你不能够带出耶稣基督，不叫人碰到主是你的主，那个不是真理了，那个即使不是现在神要我们承担的那个信仰的知识。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看见这个即使是那么尊贵的能够做出来有这个宝贝，刚才大家也都交通过。但是我看这个不错，这个宝贝这个瓦器要破碎，不然那个宝贝不出来。你人要破碎，不然那个基督的生不能够显出来。但是前面讲到那个使在他们的身上显出来，叫生，耶稣的生在你们身上显出来。我自己的领会也好像刚才正解弟兄所讲的是讲到我们的魂要受对付，是实际教的工作，还是连到哥林多前面前书所讲的我们只传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光是传基督，你不讲到十字架的道理，不经历十字架的功课基督的生命根本就不能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第十节到那几节讲到生，讲到死，讲到生，我们的魂，我们的肉体，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毛病，那个问题最大的就是人的肉体出头，人的魂不受对付，所以后书你看保罗的交通就很重放在那个属灵方面的，所以讲到一定有耶稣的死，也主自己为我们摆出生命，当然他死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但是我们的魂要经过十字架，也是经历耶稣的死，在十字架的死，要我们这样死的话，生才能够在别人的身上显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一段的领会是在这一方面，所以。我们看见第四章完全就是继续的讲到属灵的供人，神的容人，前面其他的地方也讲到属灵的执事但是有这样的执事，那个承担执事的人，我再说一定要属灵的人，不是你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呢他们就是这个执事，不是我们每一个，如果你查那个 ministry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边，我们得救了都是在我们有那个在那个基督祭司的国度，祭司是什么？是服侍神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执事，在 基督身体里面的执事，在神面前的执事，我们都有啊，我们都是一样在这个执事里面有份，所以我们的学习啊，也应该好像保罗在这里凭着圣灵所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那样啊，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这样补充一点。
我想交通一下，这次读到这本书，然后第四节关于这个，第四节，第五节是关于那个我们传什么。在我的理解，这个所传的就是瓦器里的宝贝，就是那个宝贝。那以前呢，我看到的就是传耶稣基督，那这次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是耶稣基督，其次就是他是为主，还有一点就是接下来的说，并且。就是我们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次对我来讲，这一节是凸显出来的。其实我们所传的，这儿所讲的，我们所传的讲的正是将来的天国，就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同时还有这些所有他的子民。那么这些子民我们所存在，就是说彼此是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彼此供应。所以这儿是我所看到的新的东西。那这个也是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平时传福音的话，就是对于福音朋友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真的是要因着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仆人，就是不要说因为他们得罪我们，我们就记恨他们，因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做他们的仆人。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瓦器。刚才呢，师母提到瓦器要破碎，所以里面的宝贝才显露得出来。那么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就是感受，就是瓦器要破碎。在我的理解，好像就是这个瓦器就是来盛着这个宝贝来传给其他人。那么就是在这个。瓦器成为瓦器之前，可以来盛这个宝贝之前呢，就是说的确是有那个破，就是说自己被主破碎所以才能够成为瓦器。这是我的一点，就是从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我想我们讲的意思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对第八节里面讲到，就是中间那第二部分讲到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让我很有感触，因为这个英文它讲得更清楚啊。它说 perplexed but not in despair， 就是我们经常处于那种，就是也不晓得会应该怎样做，好像也看不到主的带领。但是就是说主所给我们的试验都不会大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他总会找一条出路让我们走出来。所以就是说真的是。有时候会作难，有时候不晓得路在何方，但是主他的带领却不会缺少。好，就分享这么多。
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很清楚弄明白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上次特别提到那个新约的知识，那当我们提到新约的知识的时候，那里就很明确的就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新约的知识呢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我们特别的着重说那个经义的原来那个意思是灵。那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了经义的时候，就常常误导了我们。我们要叫我们好像只是觉得在神的在神在字句上面，在神的话语的里头，你要注意他那个特别指明的 是一个什么的事实，我们很容易会落在这种观念里。但事实上在这里我们整卷照着那个经文的次序读下去的时候，我们非常有把握的说，这里他所说的那个经意是明明接着三章十七节里边的那一句话的。那一句话就是主就是那灵。如果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中文圣经翻译的那个词的话呢，你把它转成主就是那精义，那精义在那里，哪里就得自由。你如果这样去体会呢，你还接近原来的那个神的话里边所说的那件事情。那但是因此我们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给精义这一个词来隐去我们那个思想的方向。你就看到了律法里边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点乃是指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现在呢，底下就再一次提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跟摩西在山上下来用拍子遮脸的那一件事情也是连在一起。上一次弟兄姊妹们都特别提到了，那个拍子你不拿去你就没办法遇见神的荣光，你要把那个拍子拿去你就能看见神的荣光，也能接受神的荣光。但是我们也特别提到了那个拍子在摩西的经历上面是在他的头上，但是说到我们在新约里边的人的时候呢，那个拍子却是在我们心里。这两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个心，如果说在那个拍子在我们心里，有一些个东西把我们和主中间来了一个阻挡，你就没办法接触主的自己。你们接触不到主的自己，那主的荣耀或是那个主的灵叫人得释放的那个功用，在我们的身上就发生一个好大的阻碍。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看留意到这一个点的时候，转到第四章我们就注意到了，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之分，什么怜悯，怎么样的怜悯，这个怜悯带给我们得一个什么之分，你就连到第三章里面所提的了。那个怜悯就是神的怜悯把我们心里头的拍子都挪去，我们就能面对面的看见主，不单是看见主并且也接受主。那所以你连这个点清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为什么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呢？因为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自由的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一个遇见主的人和主中间没有间隔了，因为那个拍子拿掉了。那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说这一个人和主已经有了那个很实际的那个联合了，所以才说到底下了。那就怎么样呢？这样就是我们既然敞着脸得见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镜子反照，照出什么来呢？你再照出来的在没有看到照出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和弟兄姊妹再盯在那个镜子上面，究竟那个镜子是什么？ 如果从上下文来看，你看到那个镜子，乃是说到主的自己。你对着镜子去观看，但是你观看什么呢？你不是看到自己的形状，你看到从镜子里头所反映出来的。那镜子中人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是你所你遇见了主的那一个光景。所以就说到你就变成主的形象形状。勇上加勇。那这个是第三章的末了。末了。那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叫我们接受了那个新约的知识。那这个新约的知识就是说，我们是与主联合在一起，我们是在那里发表主，所以引出底下，我们就脱离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完全在那里发表耶稣基督是主。你怎么能发表耶稣基督是主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脱下自己，没有人的自己的掺杂，主就有完全的显出。我们有多一点的掺杂，我们能显出的主就少一点。那这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给我们就留意到，保罗为什么说我们是接受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只是在那里彰显主的自己，只是说到主的真理。那他们这样的服侍，跟保罗在这里说的这句话有什么关联呢？那句话怎么说的？只将真理出显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与个人的良心。喏，这个话很重啊。哦，我这把那个真理说出来，把自己建与个人的良心，那就是说我跟服侍给服侍的人面对面来说是人对人，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因为我发表的是主，别人从我身上所遇到的也是主，那么因此在 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里面也好，或是说一个传递里头也好，我是让人从我身上看见主。所以他在那里就说到了，我们传耶稣是基督，怎么能传的耶稣是基督呢？人相对的那个是我这个人，但是怎么会把基督传给他们呢？那句话很有意思，我们所传的是把我们自己建与个人的良心。什么意思？是让人的良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跟我说话的是保罗，但是我觉得那个话好像不是保罗在说话，那个说话的保罗所带出的事情好像叫我面对的一个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觉得那里有个能力，那里有个恩典，那里有个怜悯，那里好像一个光把我照明了。那这个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经历。我所注重的是重视在他说我是鉴于个人的良心，人里面的都接触人里面的事情，我不是跟你讲福音的道理， 我是借着福音的道理来告诉你，良心里边你有一个这样的空缺，你需要有一位主在那里做你的补满。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把他整个的服事的那个很具体的事情是给我们说了很明确，所以才引出那里说，如果福音是蒙蔽，蒙蔽在哪里？蒙蔽在蒙蔽在那个灭亡的人的身上啊，那个责任是在谁的身上？不是基督所做的不够，也不是保罗所传的有欠缺。如果服侍主的人在这该做的知识上面他是做对了做准了，人还是不肯接受主，那个责任谁负呢？他自己负。为什么要他自己负呢？因为他接受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不要看神的光，他不要看基督所事和所做，他更不要看自己在神的光中的那种光景。那为什么他不要看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世界的神弄上了他的心眼，他用基督以外的任何的那个事物挡在他的面前，叫他看见就是看见那些，除了那一些以外其他的他们都不要看。但是感谢神，保罗就在那里很明显的说道，我们现在所传的，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基督。人家看不见基督，是因为他们给世界的神的眼睛弄瞎了，而我们就是单独的传基督。那因为我们单独的传基督是有一个实际的经历在那里，那个经历就是说我们的拍子已经给挪开，是亲眼看见基督的荣光，而这个基督的荣光从主脸上显出来的时候也反照到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因此我们在传基督是主的时候，人所拒绝的不是拒绝我保罗这个人，那是拒绝保罗所传的基督。那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他承接这个新约的执事的那个属灵的实际。那当他这样把这个新约的知识的承受新约知识的属灵的那个实际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引出底下了。他怎么能把这个属灵的实际显出来呢？就带出那个瓦器跟宝贝的光景。能显出宝贝能显出那个荣耀能力，神的恩惠完全是那个宝贝所带出来的，跟瓦器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那瓦器只是说在那里盛装着这一个宝贝，现在我保罗不过就是那个瓦器但是你要看我保罗外面的话，我保罗没有什么好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 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会不会对保罗有一点的猜想的印象？您是说保罗不是个子不高的，矮矮的？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说到他的眼睛也不好的，反正从格林的后书来说呢，我们读到上面你就看到，他说其貌不扬的，但是说话就大有能力。但我们不去管保罗的外貌是怎么样。保罗说，不管我的外边是怎么样，我不过是瓦器，我能发表那一个神的荣耀，基督的荣光和恩典，完全是基督自己在那里做的。那所以我这个瓦器本身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要叫这个宝贝显出来呢，我这个瓦器一定不能做一个阻挡这个宝贝显出来的那一个原因。所以不管你这个瓦器是有裂缝也好，也给破碎也好，或者怎么样都好，最低限度这个瓦器那个盖子要给揭开，不是隐藏的，是显露的。显露的时候你才叫人看到里面的那个宝贝。但是我们感谢神，当保罗交通到他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引出底下那个整个属灵的经历了，或者说属灵的征战了。整个的来说，是人的自己给对付，而是基督的生命给显出来。保罗在这里提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个环境，有些是外面的事情叫你感觉你没有路可走了，有的时候是你心里边的心思叫你觉得你绝望了。但是感谢神，是因着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根据这个瓦器的本身有多少的价值和功用。那所以这个宝贝能一显出功用来的时候，外面的所有的阻挡也好，困扰也好，叫人感觉绝望的那种心思也好，环境也好，都不能叫基督的荣光受一点损。也就是说，叫一个服侍主的人在任何的境遇的里边，他们能站立得稳。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脱离自己而接受实质上破碎所带出来的那一个结果。而这一个结果呢，用着灵后的话来说，乃是说与基督的死和复活有了一个完全的联合。基督的死成了他的死，所以你可以这样说，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为什么？因为与基督的死已经连接起来的时候，死亡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已经过去了。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一句出来呢？因为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如果是快一点的，你马上可以发出一个问题：保罗是给砍头死的，那是不是死亡了？是在肉身上面来说，他经过死亡的那个经历。但是对他自己本人来说，死亡对他已经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死，耶稣的死，我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耶稣的死不是基督的死，基督死不了的， 耶稣的死在他的身上。耶稣已经死了，该死的那个已经死了。如果现在我肉身里边受了这个死亡的那个事情，那个结果是带我显出复活的那个，不只是一个希望，而是那个复活的能力。那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的那个提摩太后书，保罗在那个去世以前他所说的那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一段的话，你看到他从肉身上面来说，他是碰到极大的那个死亡的威胁了，但是你凑到那个死亡的情绪在他那里出来吗？没有。你看到他当时所发表出来的是在复活里的基督的那个荣耀成为他的那个里边的喜乐，和他继续站立在那里的那一个勇气或是勇敢，用人的那个话来讲，那是豪迈，在死亡面前的豪迈。因为什么？因为死亡已经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威胁，当然也不是一个能力。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提到各方面的那种困扰，但是没有一样困扰叫他感觉他没有路走。那为什么他能这样？因为他所留意的不是自己这个瓦器，他所注意的是他连接上去的，或者说他里面所有的那一个宝贝。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保罗说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才带出底下我们都熟悉这个，不错，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很清楚的明白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接受基督的死，也就发表基督的活。一个在神面前服侍主的人，他们所操练的，或者说他们所继续的那里跟随的，是这样的一条服侍的路，来显明那个新约的知识。所以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当保罗一再的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带出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我不是凭着外面来确定我里面的服侍的，外面所有的一切我根本并不计较，我所注意的是注意主能不能在我身上出来，我所注意的是基督是不是我服侍的里头所带出来的那个准确的并且是唯一的内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他就说他不上当，他根本不以外面的遭遇来决定他在面前走的路是对还是不对，他所注意的是他是不是走在主的路上。所以哥林多人当中曾经有人在那里批评他说，他说过的，他说来又不来，他要怎么样又不怎么样。保罗说，我不是根据这些外面的事物来做定位的， 我所有的定规乃是根据主在我里面的管理和引导，因为只有在主的管理和引导里头的那个是把我带到与主同得荣耀的这个结果。如果不是在主的 里头的，我现在拼全力在那里来摆上我在神面前所得的那个结果，仍然是一个虚空的。这就是他在第四章末了特别提出来的那一个他服侍的那个心思的那个焦点。用做他那里的话来说，就是说我保罗根本不是看眼见的这些东西，我所要看的是看那个永存的东西。眼见的事情短暂的，一下就过去了，永存的那个才是我在神的面前所迫切要追求的。那为什么他能再这样呢？那我们不能不要回到他与主联合的这一个经历上面的学习。那也就是说，让瓦器里的宝贝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那这是一个在新约的知识的里头，一个接受这个知识的人在神面前一个最基本的服侍的操练和追求。我们感谢神，在哥林多后书保罗的交通的里边，他能把自己摆在那里来显明他在主的面前怎么来走过这些路程。所以保罗读哥林多后书，你就有机会读到保罗讲，但是讲到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不讲自己了，他只是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但是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这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保罗自己。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不真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感谢神。我想我们在第四章的里头能抓牢这样的一个心思，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在新约的服侍的里头，神的工人的品格那个最低又最基本又最确实的那个目的和要求是什么。简单的来说，脱离自己彰显基督。
没有几位带我们一点祷告。